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秦鹏指出，中共科技发展的一个策略就是系统性的盗窃。
中共的这科技发展的一个策略是系统性的去盗窃，而且呢，有用没用的或者他能够抢到的，他就会想办法都会把它掏空掉，然后再去做。所以这个呢，也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发生这些事情。此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是军队背景的这些黑客组织。
230多个人权团体发表联名信，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辞职。美国批准1.2亿美元对台军售。是试探还是刻意挑衅？澳大利亚军机遭中方危险拦截。
中共对工党政府会采用威逼利诱的一贯做法，即一面搞战狼王外交，一面用经济利益示好。但是我认为，如今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更多的民众不会拿自己的自由去跟中共做交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公共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的一份新报告称，中国在先进技术市场的全球份额从1995年至2018年取得大幅进展，因为北京对国家龙头企业注入巨资。专家警告称，美国竞争优势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英国开始调查中国主导的对英国芯片制造企业收购案。如何看待美中乃至全球的高科技竞争与博弈？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科技行业观察员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
志远你好。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周三表示，从7个关键领域衡量，中国在先进技术市场的份额从1995年的不到 4% 跃升至2018年的 21.5%。 报告称，随着美中两国争夺科技霸权的竞争升温，中国一直在以牺牲美国为代价获得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你的看法？
RTIF 的这个指数呢，还是汉密尔顿指数，它综合了是7个先进行业的，包括医药、化学和植物产品、电子设备、机械和工具、机动车辆设备、其他运输设备、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IT 和信息服务，这些领域来讲呢，当然大部分确实是美国领先或者美国占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其他国家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像欧洲的一些国家。那么现在呢，发生这种大的一个迁移，其实我觉得不能完全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自己的产业链的这种转移，制造业转移造成的，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当然它的问题是说呢，是没有考虑中共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这种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转移也被中共当局利用，除了正常的招商引资，吸引这种外资建立工厂研发中心之外呢，他还做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办法来去对标和侵蚀以美国为首的其他的西方国家的这方面的制造业。方法当然它不包括这些，但实际上也不仅仅是是这些了，什么对标，制定这种产业政策，政府直接的投资和补贴，不对称的这种政府采购政策、千人计划等，挖取人才、盗窃专利、直接使用黑客派出人员学习或者直接盗窃、默许或者直接支持中国公司盗窃美国等公司的知识产权、威逼利诱，跨国公司交出知识产权，还有海外并购建立子公司，还有呢是低价倾销，搞垮这种外国对手然后再抬价等等的，就是有一些属于合法的，有一些是明显的是这种非法的。那么更可怕的东西，它其实是采取了一个釜底抽薪式的这样的一个 挖空美国等为首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这么一个领域，是这个做法要提升中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这是我们看到的。
嗯，那么英国政府呢，5月25号开始也对一家中国控股公司收购一家英国计算机芯片工厂的行为呢进行国家安全调查，此举可能会导致其在交易完成近一年之后解除交易。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这项审查表明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下，各国对其半导体产业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你的看法？
这家公司英国公司叫做纽波特晶圆厂，它实际上这个一般制造的只是一些汽车、电动汽车一些领域的这样的一些芯片，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家公司实际上在生产一种叫做复合半导体，也就化合物半导体的这么一个产品，就是这一点的话呢可能会使它在这个传统硅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生产芯片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这种领先者，这个呢也是可能引起美国比较警惕的一个原因吧。也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希望说英国自己呢是把这个工厂保留在自己手里边，这样的话呢是英国成为对电动汽车这样的一个芯片的制造中心。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引起美国和英国开始警惕的一个原因，实际上是这家公司就叫做安氏半导体，它的一个母公司文泰科技实际上是跟中共当局是有比较特殊的关系的，它是大概有22%的股权，可能是跟国资或者政府相关，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那么福布斯杂志报道说呢，中国政府资助一些黑客呢一直在利用众所周知的漏洞来危害美国的主要的电信公司和网络服务提供商。那么美国的一些机构包括 FBI 呢在联合网络安全咨询中表示呢，黑客入侵从小型办公室、家庭办公室、路由器到中型和大型企业的网络，可能会访问所有用户的数据和流量信息，这个方面你的看法？
这一点上确实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他的这些国家呢可能也存在一些黑客，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政府或者是一些我们叫说是私下的一些这种非法的黑客组织会盗窃一些知识产权，然后呢某些公司可能也会通过其他方法来去盗窃。但在中国呢就很特殊的是什么呢，中共当局它是专门的组织了大量的这种国安背景的这种公司，它呢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普通公司，但事实上是一个国安背景的，甚至很多人也是国安局正式去挂号的一些人，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叫做红客，就是说他得到了国安部还有公安部等等这样的一个实际认可，然后呢专门的呢针对性的去盗窃这些美国等这种国家的这种信息，而且盗窃的这种领域呢它可能是会按照类似千人计划类似这种中共的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个策略去系统性的去盗窃，而且呢有用没用的或者他能够抢到的他就会想办法都会把它掏空掉然后再去做，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发生这些事情。当然此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是军队背景的这些黑客组织直接由军队来去盗窃，这个也是个很恐怖的事情，这样的话呢就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想方设法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大公司的、小公司的、政府的或者电信公司的或者其他领域的等等的方式都在去进行盗窃，这个呢是美国和西方来讲呢其实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去应对的，因为呢他是采取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来去规避这样的一个被侦查，时间上来讲真正完成侦查起来也是比较难的也比较漫长的。
另外呢据报道称那个拜登政府6月8号指责三家美国公司向中国提供卫星和火箭技术的蓝图和技术图纸以及呢其他的国防技术原型，美国商务部在提出这一指控的时候呢阻止这三家公司向外国出口其商品为期180天，这种惩罚被称为临时拒绝令，被认为是商务部可以实施的最严厉的 民事制裁之一。那么三家美国公司因为向中国外包设计图 3D 打印被制裁，那么你的看法？
这个呢，就是我看到的是说这些公司它实际上是为了这种成本，节约成本，所以呢，他把这些像美国的太空或者国防的交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三维打印呢，他交给了中国公司来去完成。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现在在全球的产业链转移中呢，就是很多的公司因此呢就把这样的一些这种技术、商客户商业机密甚至是国防机密的话等等交到中国手里边的一些方式。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它是不是真的是像他们讲的那么无辜，就是说并不认为说这些公司可能会被中共的军方去利用，我倒觉得未必，他们还是更大的程度上是为了这种利益，要去保持一个就是比较低的成本更高的一个利润，所以呢才去这么做的。这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在整个的全球产业链的这么个整个发展过程中呢，很多的公司包括美国的什么以色列的欧洲的很多国家呢的公司呢，它是为了短期的利益，都是在把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秘密或者是国家的秘密还有什么军事秘密等等的话呢，实际上都在变相的直接或间接的交给这个中共手里边。这个呢也实际上是带来现在呢整个全球安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一个威胁。
好的，谢谢你，秦鹏先生。
不客气。
以上是独立食品人科技行业观察员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230多个人权团体发表一封联名公开信，要求不久前访问新疆，并涉嫌为中国政府在新疆侵权行为粉饰与开脱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辞职下台。联名公开信指责巴切莱特在为期六天的访问中贬低了西藏人、维吾尔人、内蒙古人以及香港人为争取人权而进行的抗争。公开信说，我们同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不要提议延续他的任期，并要求高级专员立即发布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突厥族群侵犯人权的报告。巴切莱特为了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曾与中国政府进行了将近四年的谈判，最后他与他的团队自5月23号至28号对包括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在内的新疆地区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这也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7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美国政府、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以及人权团体指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但是北京竭力否认这一指控，声称当局在新疆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为了打击所谓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外界曾对巴切莱特的新疆之行抱持很高的期望，因为这是在事发地区要求中国政府对其侵权暴行承担责任的罕见机会。但是巴切莱特的表现却令各界大失所望，他不仅没有公开指责北京被控的暴行，反而在公开场合使用中国政府的专用词汇来为其行为开脱和洗刷罪责。人权团体的联名公开信说，人权高专通过使用中国政府虚假的反恐说辞，以及一再使用中国政府所谓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的说法来描述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给北京掩盖其罪行的企图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巴切莱特在他结束对中国访问的总结性声明中，将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放在中国政府所谓去极端化措施的背景中讨论，而且将中国政府描述成一个独特的多层次社会的支持者。在巴切莱特前往中国访问之前，曾有200多个人权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劝说他推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否则有可能误入中共布下的宣传雷区。联名公开信指责巴切莱特多年来对西藏的人权危机保持怪异的沉默。 即使他在结束访问前举行的记者会上提到西藏时，也没有批评或谈及今天中国当局针对西藏语言和认同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而且一直升级的攻击。人权团体在联名公开信中还对他在访问中天真的与中国外长王毅摆姿势的拍摄合影而感到愤怒。公开信还对巴切莱特有关在他行前与一些公民团体代表的视频会议的说法表达不满。公开信说，他没有提到尽管不断有人提出请求，这是他四年来首次同意与受冲击的族裔群体见面，而把见面安排在他出访两天前，他实际上限制了实质性讨论的时间和范围。公开信还说，巴切莱特之所以在出访前最后一刻与这些团体的代表视频见面，是因为这些团体曾要求他改变前往中国访问的计划，以免误入中国宣传的雷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也曾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关注巴切莱特及其团队的访问，以及北京限制和操纵他访问的努力。布林肯说，我们担心北京当局对访问施加的条件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进行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包括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正在发生的新疆。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 1.2 亿美元的零部件，以帮助台湾维护其军舰。台湾国防部表示，这将有助于确保在面对中国在台湾附近频繁活动时的战备状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已在国务院批准军售后向国会递交了所需的证明文件。军售是应台湾驻华盛顿实际大使馆的要求进行的。声明说，军售内容包括船舶和船舶系统的非机密备件和维修部件、后勤技术协助、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代表的技术和后勤支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三的声明说，拟议的军售将有助于维持接收方的水面舰艇舰队，增强其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并补充说，这些部件将从批准的美国海军供应商和或美国海军库存采购。台湾国防部表示，该协议预计将在一个月内生效，并对美国帮助台湾自卫的支持表示感谢。台湾国防部称，鉴于近期中国军舰在我国附近海域和空域活动频繁，美方同意出售的舰艇部件将有助于维护我国海军舰艇的适当装备和消耗，满足战备任务的实际需要。台美双方都没有透露台湾将接收哪些部件的细节。台湾的大多数主要军舰都是由美国制造或设计的。实行民主统治的台湾指责中国空军多次在其防空识别区执行任务。华盛顿认为，这是北京施压台北接受其主权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海军也一直在台湾附近执行越来越常规的任务。美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与台湾没有官方关系，但华盛顿是台湾最大的支持者，有法律义务为台湾提供自卫手段。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说，欢迎美国对台湾出售价值 1.2 亿美元的海军舰艇零辅件及相关技术支持。台湾在外交部的一篇声明中表示，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台湾外交部说，此次美国对台军售是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半的第四度，也是2022年第三度宣布对台军售，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以及延续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协助我国及时获取防卫所需装备，有效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与挑衅行为，台湾有充分的自我防卫决心。台湾外交部说，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及不对称战力，以坚持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并深化台美紧密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台海及整体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及繁荣。
为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北京和上海，由于新冠疫情反弹而实施的严厉封控措施刚刚有所松动，星期四6月9号又分别再次拉响警报。北京人口最多的一个区关闭了所有的娱乐场所，而上海部分地区则告诫居民再次禁足在家，同时进行新的全民核酸普筛。中国这两座最重要的城市最近封控措施趋缓，主要原因是新增感染病例大幅减少，甚至在社会面勉强做到清零，新增病例大多出现在封控闭环中。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一旦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草木皆兵的市政当局必须闻风而动，以封控和普筛并举的方式试图尽快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拥有200多万人的上海闵行区星期四发布公告，要求全区居民在6月11号再次进行核酸检测，而且在采样期间实现封闭管理，禁止居民外出。上海其他行政区的多个街道办事处也发出通知，要求辖区居民自我在家隔离两天，同时自星期四起进行为期12天的密集核酸检测。路透社根据看到的居委会通知报道说，至少有3个居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居民在星期六之前必须禁足在家，并且在6月23号之前完成5轮的核酸检测。发出通知的居委会多半是在上海市中心的徐汇区，该区过去一周在许多居民小区拉起绿色围栏或竖起红色的隔板，试图将居民封闭在其中，因此引发新的民怨。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三0时到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3例，其中内蒙古37例，而上海与北京分别为4例和1例。中国首都北京的新增感染病例并不多，但是市政当局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居民人数超过300万的北京市朝阳区星期四发布紧急通知，当天下午起关闭全区各歌舞娱乐场所和酒吧，当局还要求区内4家酒吧的客人迅速表明身份并实施自我隔离。过去几个月中，上海为期2个月的封城，北京大面积关闭购物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以及中国其他城市实施的程度不一的封控措施，加上对旅行和人员流动的限制，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扰乱了供应链，并拖累了国际贸易。不过从今年5月起，中国政府开始强调复工复产，并缓解了一些限制。但是路透社引述商会人士的话说，新冠疫情封控措施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仍然困扰很多外国公司，导致外企在中国市场延后、减少或完全撤出业务。澳大利亚国防部指出，一架中国战机今年5月曾在南中国海区域对一架澳大利亚军用侦察机进行危险拦截。专家认为，中国此举将使澳中关系更难因工党上台而重置，堪培拉会因此更加强化联美制中的印太战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6月5日表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一架 P8 海上侦察机5月26日在南中国海地区国际空域进行常规海上侦察活动时，遭到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拦截。澳大利亚国防部声明指出，中国此次拦截行动非常危险，对澳大利亚机组人员造成安全威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博斯向媒体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透过适当管道向中国表达严重关切和抗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中国战机以非常接近的方式在澳大利亚海上巡逻机前方飞行，并且释放铝箔干扰丝，其中部分的铝箔碎片被澳大利亚海上巡逻机的引擎吸入。他说，这很明显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任职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钟锦江博士认为，中国空军这次行为堪称鲁莽，和澳大利亚国内政局的变化有一定的巧合。他对美国之音说，
被一些人认为或期待较为轻重的工党不宜上任，
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外长黄英贤就飞往东京参加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峰会及外长会议。而5月26号正好是中国外长王毅率团抵达所罗门群岛，正式开启对南太平洋八国的访问之旅。
钟锦江表示，从时间节点来看，很难不让人认为是中国在向澳大利亚秀肌肉，对澳大利亚的新政府表示出一种强硬的姿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也认为，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与澳大利亚刚进行政党轮替脱不了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面对刚上台的澳大利亚工党，中国心中应该是想要来个下马威，顺便测试一下工党的反应。这种做法就跟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刚上台的时候一样，在2013年1月就发生了中国军机和官方船舶接近钓鱼台，而且中日战机首次在钓鱼台周边属于日本防空识别区的空域对峙的情况。所以这次中国对澳大利亚军机采取完全不必要的激烈方式，就是要透过挑衅来测试澳大利亚新政府的态度。但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危险拦截行为应该与工党政府上台无关。他说，
I think it's more a continuation in the Chinese view, aggressive protection of its sovereign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这是中国试图在南中国海积极展示主权的行为之一。因为今年二月还是莫里森政府执政的时候，解放军的海军舰艇就以雷射光瞄准一架澳大利亚的海上巡逻机，对飞行员构成安全威胁。只是这次的事件使得工党政府必然维护澳大利亚的权利，走向与莫里森政府一样对中国强硬的方向。阿尔巴尼斯6月7日晚间表示，我们已经通过适当渠道提出了申诉，而这些申诉是强而有力的。他指出，澳大利亚官方也发表了公开评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并非是低调的外交活动，澳大利亚的批评是强硬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王毅在5月底到6月初访问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没能达成原先设定与10个岛国签署全面协议的目标，也算是这次军机事件的背景之一。他说，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地区传统上属于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中国想要去设立军事基地，对澳大利亚来说，不分政党都认为是侵入性的外交行动。从过去中国想要在瓦努阿图设立海军基地，到今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闹着沸沸扬扬，北京自己心知肚明冒犯了坎培拉，当然对于澳大利亚军机飞临南中国海也就容易心里有鬼，反应激烈。王尊彦表示，由于在南太平洋的外交挫败，北京在这次的澳大利亚军机事件上自然也增加了一点恼羞成怒的味道。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认为，虽然中国对于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一直拥有长期深度的合作关系并不乐见，但是应该与这次的事件无关。他说，
I wasn't at all surprised that the island states were unwilling to sign any significant agreement at a regional level that would have involved.
我对于王毅这次计划签署全面协议破局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尤其是这项计划与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合作协议的时间实在是太接近了，很容易让其他的岛国产生怀疑与忧虑，特别是对于草案中提到警务与安全合作的部分。所以这个计划在王毅出访之前对于岛国就是一个烫手山芋，中国不可能期待太大的，自然也就不会因此过度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6月6日的社论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从来没有对澳大利亚构成任何的威胁，所谓的恐华妄想症更是对澳大利亚有百害而无一利，改善中澳关系没有自动驾驶模式，关键是坎培拉要拿出实际的行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这次军机事件透露出中国对澳中关系的改善并未深思熟虑，显然民意并不是中国习惯的思考对象。他说，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中国驻澳大使孝谦到现在都还没有把话给说死，甚至可以说双方都愿意谈。可是经过这次的军机事件和王毅的南太平洋外交，澳大利亚的民意恐怕会更不喜欢中国的。尤其现在的在野党主席是前国防部长达顿，他肯定会在这件事情上要求工党政府强硬以对。一旦澳大利亚的社会舆论也跟上了达顿，黄英贤想要和中国重置关系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了。任职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钟景江博士表示，澳中关系正处于艰难阶段，而这个责任主要在于中国习惯性将澳大利亚看作是欺负的对象。他说，
中共对工党政府会采用威逼利诱的一贯做法，即一面搞战狼王外交，一面用经济利益示好。但是我认为，如今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更多的民众已认识到，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进口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是正如北约秘书长所言，自由比自由贸易更为重要。我相信澳大利亚人不会拿自己的自由去跟中共做交易。
钟景江指出，澳中关系恶化至今的责任主要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势力扩张严重威胁到自由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近年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是澳大利亚两党一致的态度。他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习近平当政以来撕下了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的面纱，中共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其在南中国海建人工岛礁，并对南中国海进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领海声索等，直接威胁到这一地区的海上自由航行。
环球时报的社论指出，事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被澳方刻意隐瞒和回避了。他们质疑澳方侦察机远赴南中国海的动机，认为澳方提出的证据也相当的不足。但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一直主张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的主权声索并不符合国际法。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依循着国际法在该地区进行海上侦察，行使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自由航行和飞行的权利。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公开表示，随着澳大利亚海军帕拉马塔号护卫舰驶向南中国海，澳大利亚将继续在该区域执行侦察和自由航行的任务。他说，这次事件不会阻止澳大利亚继续从事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是我们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以确保在南中国海有航行自由，因为这些从根本上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表示，这次的事件再度凸显了印太战略的重要性。他说，
The Indo-Pacific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inforce a rules-based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area to keep relations among states.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规则，它所声索的主权并不被国际法承认，而中国依然持续强行扩张在该区域的势力，用武力威胁的方式企图改变现状。而印太战略的重点就是维持并且强化印太地区的秩序，使其能依据国际法运作。澳大利亚政府在这次军机事件之后，会更加注重与美国等盟友在印太战略的团结与合作。阿尔巴尼斯表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独断，保持该地区的战略竞争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需要确保以一种不会给该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方式管理。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这两年里，全球的物流和供应链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这特别是对于那些依托全球化的国际贸易链成长起来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或巨型国际企业相比，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弱。美国之音江玉瑞典报道。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开始执行严格的清零及封城政策，特别是上海近两个月的封城，不仅给该城市及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不便，也严重影响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这样的举动更是进一步打击了与中国供应链有密切关系的欧洲中小型企业。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从六月开始正在逐步放松新冠防疫的清零政策。封城所代表的公共政策的肆意性，以及物流和人员停滞而造成的混乱，加深了很多国际企业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担忧。搬离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暂停的供应链，
没有一家供应商，没有印象最近的两年，就是我们已经是要采购2025年的订单，这个平时我们采购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配件最长的交货期是5个月，现在是接近3年。
这是马丁·瓦雷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的表示。马丁·瓦雷宁是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商艾克瑞德的创始人和 CEO。他在2008年年仅21岁的时候就和他的弟弟一起成立了这家公司。现在艾克瑞德已经是瑞典和北欧地区最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商之一。在瑞典的哥德堡、波兰格但斯克和上海昆山，他们都有自己的工厂，并拥有3个销售直营店和遍布在北欧地区的200多个经销商。艾克瑞德在全球大约有50家供应商，其中25个在中国。
25个之类的供应商，但是上海有，然后昆山也有，江苏很多，然后有一个在天津，主要的是在江苏和上海。
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持续不断影响的这家有着100多名雇员的中小企业的零部件供应链。
那个疫情发生了以后，供应商的交货期变长了很多，可能以前是2个月的交货期，可能突然变成1年或者更长的交货期。疫情中有2次就很严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全部中国封掉了2个月，那时候可能影响很大，然后就是最近的2个月吧。
今年4月在上海开始的严格风控政策，让艾克瑞德在供应链上遭受了新一轮的冲击。
我们的供应商不能营业，然后不能把货发到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因为有员工在昆山，他们也不能去上班，我们也不能去哪里，因为中国有很多规定，就是你不能离开你的，你根本不能出门，你也不能，更不能去别的城市，比如如果你在昆山，你不能去宁波，这是规定，所以我们不能去看货，不能检验质量什么的，
无法预期的物流。物流也出现了严重的堵塞，因为上海封城的缘故，上海的港口已无法使用。瓦林宁的公司只有使用较远的宁波港或者使用火车来运输货物。
但是平时是上海，但是最近没有用上海，因为堵死了，就是太多船。所以现在最近因为我们被关掉了2个月，我们可能因为要赶货，现在我们可能用像别的方式，不能经过上海宁波港口，或者用train 火车快一点，一个海运可能是2个月，如果是火车可能是3个星期，不沿路波兰的生产，所以我们就用火车发到那个波兰嘛。
瓦雷宁提到的火车实际上是指中欧班列，这是多趟往来于中国及欧洲之间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中欧班列始于2011年，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1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长到了15183列，年均增长55%，年运输货物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了749亿美元，增长了9倍。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和2021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同比达到了50%和22%的增长。最近的2年里，瓦雷宁的公司通过中欧班列至少运输了50个集装箱到波兰，但不利的一点是，火车的运输成本是要高于海运的。
最贵的订的货车的集装箱可能是2万美元差不多吧，再便宜一点，但是它会比一个海运的集装箱贵几千美元，这也不一样的，看这是看他们的 demand and supply， 就是他们有多少空的，是这个很难说的。有时候其实它价格是一样的，一般来讲货车会比海运贵。最近2年我们需要想很多办法把货快点运到波兰，所以我们就用火车嘛。
物流成本在疫情期间的迅速攀升，让瓦雷宁的公司倍感压力，因为公司和银行有贷款，成本的攀升导致了实际利润的减少，这让他们的资金链产生了不少的压力。
我们有那个半截子，我们做要赚多少利润什么的，在我们公司可能少了五六百万，因为 跟我们原来告诉我们的银行一样，我们不是贷款嘛，让他们，所以对这个影响很大。我现在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但是当然一个基准上从3000美元到了接近20000，这影响很大的。就而是我们最近的2年，我们不能看那个价格，我们就随便发，因为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市场的 position。最近的3个月，现在到了12000，所以现在感觉是骗，但是还是超级贵，但是。去年的平均估计是在17000-18000的样子，在疫情之前是在2500-3000美元。
不得不考虑的办理，和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相比，瓦林宁的公司境遇已经算是好的了，因为他生产的电动车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网络，这让他可以自己把控未来的生产和销售计划。这一点的重要性在物流和供应链网络极为不确定的当下尤为凸显。
我们自己有品牌，我们知道3年以后需要什么。很多别的做电动自行车没有自己的工厂，他们需要一个 OEM 的工厂，他们很难做一个3年的计划。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电动车，用哪些配件。比如去年瑞典的自行车行业跌了15%，不是因为人不想买电动，可以买很多很多我们的 competitors， 他们拿不到配件。但是我们涨了50%，所以我们的情况可能虽然是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比别人好很多。
但上海为了清零而封城2个月的发生，让瓦雷宁开始认真的考虑是否还需要继续依赖那么多中国的供应商。
因为看中国的政府对这个疫情的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 realistic， 不是那么现实。对，不管是哪个行业在这个世界跟中国做生意，会在考虑如果有这种异常的。
最新的调查也显示，拥有和瓦雷宁一样的想法的欧洲企业经营者为数不少。欧洲中国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乌俄战争对欧洲在华企业影响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为控制一切所采取的严格防控措施，导致23%的受访企业考虑将现有或计划中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该数值为近10年来的最高值，与2022年初相比增加了1倍。至少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将下降10%。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曾表示，清零政策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会给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他说，如果中国动辄封城的做法不改变，这将导致供应链逐渐搬离中国，即便这意味着西方企业将承受高额的成本，因为相比之下，企业更难承受封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超出可控范围的风险。马提亚斯拥有一家小型的进口分销公司，为欧洲的企业进口来自珠三角地区的高科技电子产品，比如 LCD 屏幕和全息投影仪。在遭受了疫情的打击后，他不得不开始寻找替代方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马提亚斯表示， Made in China 产品最大的魅力在于
They very quickly mature the cost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 down to approachable levels.
他们非常迅速地将这些新技术的成本降低到了可以接近的水平，这让一些可能只是展示性且不具备真正商业可行性的产品很快就变得具有商业的可行性了。但遗憾的是，他所进口的这些产品现在的价格和2019年相比已经翻了3倍。更麻烦的是，当马提亚斯意识到很多风险可能已经超出他的可控范围，比如供货商也可能因为供应链中断或是工厂被突然关闭等不可预测的原因而突然无法履约。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increases my risk because there's also a chance that they may just not make it anyway.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当有很多破产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小型的采购商，我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火力来要求对方执行采购合同。这意味着对于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中小企业的托运人来说，物流开始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马蒂亚斯也不得不开始探索替代方案，即便他已经在现有的生意模式中投入了大量的成本。
The longer zero COVI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and political risk keeps increasing, the more tempting it is.
因清零政策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以及政治风险的不断增加，将不得不迫使我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电子产品的制造商。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会讲汉语的人，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和我的供应商沟通。但如果风险太高，交货太慢或太贵，或供应商不断的消失，我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地方来获得我所需要销售的货，难以找寻的替代方案。但马蒂亚斯很快就发现，离开中国的供应链，他很可能将无法继续他的生意。
for the hologram projectors, LCD screens, no.
也许德国有一两家公司有全息投影仪和 LCD 屏幕，但是他们的单价是中国公司的两到三倍，在这一点上我将失去我的优势。瓦雷宁也在纠结中，他也发现完全离开中国的供应链在短期内似乎是不太现实的。
如果是在中国突然可能过两个月以后变成正常的，那就会忘记这个事，忘记最近会怎么样，但是我的供应商也可以听到这个，我们有些供应商很大的，看他们可能在中国有做链条，比如一个自行车的链条，有十个工厂在中国，他们现在可能在考虑把一个工厂搬到欧洲或者改他们的那个物流的供应链。我们也是在这样考虑，所以感觉不是安全。如果突然因为五个人有 corona， 然后关掉一个城市一个月。对不对？这个有点对我们公司来说是很危险的，少了一个配件根本不能生产一个车。
以上是江玉从瑞典带来的报道。
今年四月，中国新闻出版署在长达八个月之久的暂停发放新游戏版号之后，新发放一批过审版号，然而五月又恢复冰封，无一新游戏版号过审。中国近年来加紧对游戏行业打压，出台各种限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关停，腾讯和网易等国际游戏市场巨头也纷纷开始裁员，并且将目光转移海外。分析人士认为，裁员的辐射效应恐怕会严重影响年轻人就业，带来可能的社会动荡。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1年8月到2022年3月，中国游戏软件开发者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冰封期，期间没有任何一家开发者获得新的版号。游戏版号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相关游戏出版运营的批文号的简称。游戏开发厂商或者个人作者在开发完成获得版号后，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一般审批时间在40到60个工作日。在此八个月的暂停期间，中国国内一些中小规模的电子游戏相关企业遭到灭顶之灾。根据中国证券时报2021年12月31号报道，自2021年7月到年底，共有14000家游戏相关公司注销。上一次对游戏版号发放按下暂停键是在2018年，长达9个月的冰封期导致众多中小游戏公司裁员甚至关停。位于北京的专注服务于个人与企业信息查询的天眼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超过30万家注册资本在1000万以下的中小游戏相关企业。2022年4月，根据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发布，共有45款新一批包括《神兽金刚无限战场》《核裂变》《塔猎手》等国产网络游戏过审。2022年5月，国产游戏开发者无一获得过审批准，新版号再度降为零。中国国内某位长期从事游戏开发工作的李先生告诉美国之音，目前苹果应用商店大概有200万个 App， 其中大约 40% 都是游戏 App。
游戏的开发时间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四五年，复杂的游戏比做一款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还要复杂。我们一般把游戏分成重度、轻度还有中度，这个度通常表示开发周期的长短，开发时期长的用户玩的时间也越长。重度游戏比如王者荣耀，好多人一玩就是四五年，像原神就是可能一辈子玩下去的那种游戏。轻度游戏就比方纸牌什么的，两三个月都能搞出来。
李先生解释说，轻度游戏和重度游戏还有一个区别，就是重度游戏用户需要付费才能玩，而在中国市场，要付费的游戏就一定要有政府发放的版号。2021年，中国继续以 492.5 亿美元的游戏收入，雄居世界第一大电子游戏市场地位。2021年12月16号，中共宣传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在2021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致辞表示，游戏行业要坚守文化使命，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领，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心打造一批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彰显中国人审美追求、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作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2021年8月30号，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规定。通知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晚8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新闻出版署负责人表示，这两年出版署加大企业防沉迷排查处罚力度，2020年共检查游戏上万款，约谈处理企业50多家，查处问题上千条。9月30号，国家新闻出版署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正式上线。从平台上线到2021年底，收到问题线索7000多条，核实违规行为超过500条，均已做严肃处理。4月中旬，在时长8个月的版号暂停期刚刚解禁之后，资深游戏玩家迎来一条让他们沮丧的新闻。腾讯加速器宣布停止外服游戏加速。之前，联机玩游戏的玩家经常遇到因为网速波动带来的延迟、卡顿和掉线现象，于是很多玩家可以选择使用加速器改善网络质量以获得更好体验。但是腾讯网络加速器的这一宣布表示，在5月31号仅仅支持国服游戏加速，同时停止旧服务。消息一出，习惯外服游戏的玩家哀嚎一片，一时骂声四起。业内人士李先生认为，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导致游戏行业一直不能翻身。
根本原因那不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吗？他那一代人文革出身，认为理想对了，精神文明上去了，社会就能变好。游戏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鸦片，对于青少年不利。领导层觉得游戏占据了太多青少年的时间，政府想要输送一些主流正统的思想，没有一个切入点，孩子根本不理。都把心思放在玩游戏上的话，那么政府那些特别严肃的反娱乐的这些精神根本传达不下去。所以游戏是对人民洗脑和下一代成长的一个绊脚石。
在李先生看来，毛泽东年代过来的那一代领导人认为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根本就不是经济，
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只有工业农业这种有实打实产品的才是经济。虚拟经济壮大了，就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一个被西方主导的虚幻的故事里面去了，然后中国搞一些硬核的科技啊，搞一些高精的研发就没有人了。反对玩游戏的基本上都是70年代以前的这帮人，他们小时候自己没有玩过，中国80年代才有游戏嘛，那时候这帮人已经工作了。所以从80年代开始，中国对游戏有各种批评，游戏啊、武侠小说啊都是属于糟粕。所以这一帮五六十年代的人掌权了，而且权力不受约束，这一辈人很顽固，而且看东西是绝对的，不接受世界的多元性。不光是习自己的问题，而是周围这一群人，那几个常委，所有的这些掌权的一代人都有这个问题，世界观都是一样的，他们也没读过书，然后又特别的顽固。
近年来，中国一些游戏头部企业面临各项限制政策之下，纷纷把业务转向海外市场。5月24号，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网易高度重视海外游戏市场开发。他在会议上说，目前网易游戏海外市场营收占比达 10% 以上，未来我们希望海外市场占比能达到 40% 到 50%。 2021年第一季度，网易在线游戏服务营业收入为 172.7 亿元，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例为 73.3%。 今年5月5号，网易游戏宣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网易首个北美工作室。2021年，网易游戏推出《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和《无尽的拉格朗日》等作品，反应较好，但是在经历了后来8个月的版号暂停期之后，4月份发放的45个新游戏版号名单里并没有网易作品，也没有世界游戏市场巨头腾讯的产品。今年5月初，腾讯在英国利物浦成立新的工作室，计划为腾讯合作工作室的游戏开发提供支持。腾讯游戏在海外布局的步骤近年逐步开展，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在波士顿、洛杉矶、西雅图、蒙特利尔、新加坡等 等世界主要城市建立了海外工作室。位于福建的游戏玩家方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对于游戏开发商的版号收紧或放松，对于不少玩家来说其实已经习惯，只能抱着无奈的态度观望。
我觉得游戏版号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的玩家来说，它只是一个预期而已，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就算失去了，那种感觉也不会很强烈。
方先生说，在中国玩家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一种就是期待了很久，突然间想要玩，但是没有版号，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了，他们会很失望，就会骂两句，但也仅仅是骂两句而已，骂完以后该干嘛就干嘛去。另外一种就是官方既然不引进的话，我就去玩外服。一般来说，这种人他的经济水平收入都比较高，他可以克服一些困难继续玩。
游戏业内人士李先生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今年4月暂时解禁发放了一批版号，但是5月又继续按下暂停键，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原因。
其实这个原计划最早应该是夏天才能恢复，暑假七八月的时候，中间是快不行了，打一针先续续命，他就还按原计划搞。
李先生说，这一次解禁就是因为经济扛不住了，尤其是就业风险。
腾讯今年一季度开始裁员，这是一个特别坏的征兆，因为这属于中国经济最前沿的公司，他们开始裁员，这有一个很大的辐射扩散效应。中国游戏从业人数应该是百万计的，包括外围的可能更多，影响到上千万人。这基本是个金字塔的结构，腾讯是在塔顶，腾讯都不招人，谁敢招人呢？所以腾讯裁一个人，可能意味着这个行业裁几百上千人。
李先生补充说，这次四月份的版号恢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款腾讯或者网易的游戏，
就是给大家恢复一点信心吧，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快解禁了，你裁员的稍微给我缓一缓。但是这个裁员呢，不是说游戏公司真的扛不住了，而是因为他看不到未来，他们养这些人的成本特别高，然后也根本不知道游戏版号什么时候恢复，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只能挥泪斩马谡把它砍掉。
李先生分析，因为疫情的管控加上版号各种限制，裁员就很容易引起各种社会动荡。
今年大学在校毕业的有1000万人，历史最高，估计这1000万里将近1万人找不到工作，甚至更多。其实国家也不是很担心什么失业率，但是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
他说，对游戏行业的打压目前暂时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未来的影响很致命。
中国游戏市场是全球第一大，而且中国的从业人员和创造的价值是远超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的。中国市场的利润都是中国人自己赚走了，中国以外的市场可能还赚走了1/3的利润，包括美国和日本。日本前10个游戏将近1半是中国的，美国第一的游戏《原神》也是中国的，腾讯把全世界 70% 的游戏公司给买了。所以对游戏行业的打击其实对中国的经济伤害还挺大的，每年巨大的外汇收入现在没了。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中国预计将利用本周举行的亚洲最高安全会议，在从台湾主权到乌克兰战争的各个问题上展开交锋。尽管双方都表示愿意讨论如何管控分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吸引世界各国军方高层官员、外交官、武器制造商参加的香格里拉对话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是因新冠肺炎疫情两次推迟后，自2019年以来首次举行。在会议的间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预计将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预计这次会谈的实质内容将集中在管理地区和全球问题中的竞争。中国媒体说，北京将利用这次会面讨论与美国的合作。奥斯汀和魏凤和可能会在周末发表演讲，重申他们对亚太地区的承诺，同时针对对方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近几个月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发生冲突，从中国对台湾的好战，中国在南中海的军事行动，到北京试图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虽然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亚洲安全问题，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仍然是讨论的中心议题。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